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有限，也知道我们时刻需要你的恩典。恳求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道，更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中时刻得到供应和喂养。恳求你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记得在一个半月以前，我曾经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约翰一书二章18到27节的经文。当时我讲到的题目是持守真理。在那处经文中，约翰提醒我们，我们要牢牢守住我们所认识的福音的真理，提防末世所出现的异端。在那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敌基督的这个称呼。约翰在那里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在今天的经文中，约翰又再一次提到了敌基督。虽然对我们来说是时隔一个半月之后才再次看到这个词，看到真理所面对的威胁，但是对于当时约翰的听众来说，这第二次再次出现只和前面隔了一章第三章的经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约翰来说，当时的教会可以说时刻面对着错误教导、偏颇信仰的威胁，所以他才会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到坚持真理的重要性。而就算直到约翰一书的最后一节经文，约翰仍然在关注这一点。他说，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他提醒他们去啊，这样仍然有这种错谬信仰的一种很大的危害。所以可以说，约翰一书就是在关注正确和错谬信仰的分别。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想，既然一个多月以前你已经讲过这个话题了，真的还有必要再讲吗？我想这件事情既然对于约翰来说值得反复去叮嘱，我们没有理由不再讲这些关于真理和错谬的分别。况且今天的经文呢，也是从一个略微不同的角度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需要提高警惕，我们也需要去分辨教导的真伪。我想可能听起来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们难免会放松我们的警惕，也会从心里面觉得说，好像事情没有那么的紧迫，也没有那么的严重。说实话，昨天这个时候可能我跟大家也一样，觉得说这个东西没有那么急迫，没有那么严重。可是昨天下午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原来错谬的教导离我们比想象中要近很多。昨天下午的时候，一个跟胡红关系很近的一个姐妹打电话跟她联络。这个姐妹呢，人在北京，她是因为对于圣经的一些教导有些疑惑啊，有些不太清楚，导致她一段时间呢心里都不太踏实。所以在北京的半夜的时候，她才会想到说，哎呀，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可，她才会选择来跟胡红聊一聊，想从中得到一些解答，得到一些帮助。不过这件事情本身可能没有太多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一些疑惑，我们也需要得到一些解答，去找一些圣经比我们更熟悉更清楚的人去问一问，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不过问题是在胡红跟他聊关于信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对于信仰的认识的时候，忽然发现他对于信仰的理解出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曾经一个很好的姐妹现在可以列举很多经文，然后来论证说耶稣其实并不是神。我们知道，如果耶稣不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我们就不可能借着他的受难和复活得到救恩，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当他这样去描述他对信仰的认识的时候，可是让胡红非常的吃惊，也非常的难过，因为这表现出他的信仰不再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的信仰，而只能用另外一个词来描述，就是异端。 一个曾经彼此陪伴的姐妹，在两三年没见之后，已经不再认同一个正统信仰所承认的一个教义，让人已经非常难过了。更为心痛的是，这位姐妹还非常坚持自己的看法，甚至想说服胡红去认同她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当她在这件事上一直无法放下自己的一些固执的一些理解的时候，其他的问题也没办法继续再谈下去了。说实话，我和胡红对于这位姐妹这些年经历了什么，听过什么样的教导，我们不清楚。或许是有些人影响了她的理解，或许是她听到一些人的一些教导，但是我想说，她走到了这样一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很惋惜，觉得这位姐妹怎么会这么傻，居然在这样的一种基础教义上犯了错。但是据我所知，这位姐妹并不是一个很傻的人，很没有这种智慧的人，她也是名校毕业，做事认真，圣经熟悉，逻辑也很严密。真正在于的问题是，他不是没有好好读圣经，没有好好的思考，我想反而是他在认真的看圣经，认真的去思想一些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他发现说他认识的是耶稣不是神。我想这才说明说，这样错误教导究竟对我们有多大的威胁，我需要去慎思明辨，才可以不致从信仰的正路上走偏。我想信仰中分辨真伪的需要是迫在眉睫的。昨天下午的这件事情就让我再一次的提高了一个警惕。在约翰一书的这段经文中，约翰就多次提到了这样一个分辨教导真伪的重要。首先在第一节的经文中，约翰就已经提到说一个事实，假先知已经出现，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翰再一次提到这个假先知，也就是第三节所讲的敌基督，这就是代表他们是冒充神的发言人，冒充神的发言人在说话，这就是假先知的意思。敌基督就是说明他们是敌对基督，想要让耶稣的位置被其他东西取代，这就是他们所代表的一个背后的一种意义。我们需要知道，这些假先知虽然很多是因为自己的私欲有意识的这样去做，为自己赚取一些好处，但是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人，他们不是多么有意识的去误导别人，他们自己很多时候也是深陷其中而不自知，甚至说他们觉得自己代表的才是真理，是其他人信错。很多时候他们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反而说他们是被蒙蔽的，可以说他们是谎言的受害者。这背后的根源就在于魔鬼是说谎的，他是谎言的源头，他在这个世界掌权，他就是影响这些假先知敌基督者背后的力量。所以在后面三节的经文才提到说，真正是魔鬼在世界掌权，说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之后在第四节中他又提到说，那在世界上的，这里说的那在世界上的指的就是魔鬼，就是那个错谬教导背后的灵界的力量，就是那在世界上掌权的魔鬼。在很多次的这个系列的讲道中，我已经提过说，对于约翰来说，世界就代表着违抗神的力量。在这段经文中，约翰反复提到了世界、世上，正是在说在这末世的时候，魔鬼正在引领这些违背神的势力进行个最后的反抗，而这些假先知就是在魔鬼的势力影响之下尝试来动摇信徒的信仰。我想提到魔鬼，可能我们没有太多的概念， 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魔鬼看不见也摸不着，虚无缥缈，我们甚至会怀疑他是否真正的存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的存在是真实的，他的影响也是真实的。我想如果我们去观察我们身边的文化，我们就会发现如今社会中的各种价值观、各种文化，其实都在受到这样魔鬼势力的一些影响。我们可能想象中对抗神的势力呢，是那些公然的挑衅，甚至是对基督教的一种诋毁。哎，的确这些是存在的，我们社会中存在这样的声音，存在这样的影响。不过这样的攻击呢，可能很好识别，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是更加不容易识别的。很多时候是那些看似平常的思想和价值观，这些对我们都会有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魔鬼尝试去影响我们的势力。比如说我们如今社会中很讲的是个人主义，我们知道都是很高举个人，说每个人有权利有自由去决定自己的一切，这个我们在这个疫情中已经充分的体会到了。很多人说我可以不戴口罩，我不管你怎么要求，我有这个自由。但这所造成的一些危害，其实就是疫情当中很明显，很多人会因此而感染病毒，会因此而感染这个新冠的肺炎。但其实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在体现出这样背后的力量。当我们把个人高抬到神的位置以上，就会出现很多的混乱。这样疫情中的混乱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很多时候这会导致社会中很多很多的问题。再比如说，现在社会中有很多这种道德的相对主义。我们知道很多人会说，没有绝对的一个道德的标准，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其他人不应该过问一个人道德上的选择。其实这就是在对神在道德问题上有一个发言权的一种反叛。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类似的思想，很多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注意去发现，就会知道这背后都有着反对耶稣基督、反对神掌权的一个影子。而拥有这样一种思想的人，按照约翰的话说，就是敌基督的。而如果在教会中有人自称是代表神说话，却传递这样的错谬，甚至是反叛神的信息，就是假先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些情况中，我们提到这样的一种魔鬼的存在，提到假先知的存在，正是说明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混乱。另外我想强调的是说，魔鬼在世界中掌权，他真正想要去影响教会的方式，并非只是公然的从外面对抗教会。我知道很多这个弟兄姐妹有些可能喜欢看这种谍战剧啊，这是一种看起来很过瘾的一个电视剧。谍战剧里面我们都会知道说，如果你想搞垮你的对手，采用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派一个卧底，派间谍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破坏他们。我们知道这个曾经的这种中国的内战时期，就有很多这样的一种互相的勾心斗角。我想人能想出这样的计谋，魔鬼不会想不到。作为人我们可能知道这些，那么作为魔鬼他更知道这要怎么去做。他希望从内部来破坏教会，破坏教会的合一，破坏教会里面纯正的教导。我想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见过这样的一个异端，没有人会说我是异端然后来跟你去聊信仰，他都会说我也是基督徒，我希望可以跟你一起来看圣经，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里面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魔鬼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影响教会，所以假先知并非是在教会之外，而是在教会之内。耶稣曾经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对于这些假先知，可能从外表上真的不容易去分辨，因为他们也自称是正统的基督徒，但是他们也会把人带偏离，让人遵从他们的教导。这就是假先知破坏力很大的原因。所以面对这样的处境，我们真的需要认真分辨真伪，这是信徒应有的一个责任。约翰劝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我们讲到说，这是一个神交给信徒应有的一个责任，来分辨信仰的真伪。弟兄姐妹之间需要去彼此守护，一起防备魔鬼的攻击，也一起辨认我们所接受教导的源头是正确还是错误。正如约翰所说，我们要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容易把这样的一种责任理解为成是一种个人的责任。啊，的确是有这一种成分在，我们每个人需要扎扎实实了解我们的信仰，也需要去分辨一些教导是否正确。我想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原因，我们现在开了系统神学的课程，也希望借着这样一种课程，借着更好的梳理我们的信仰，帮助大家更加来清楚地认识我们所信的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更有能力来抵御魔鬼的攻击。但是我想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去看圣经的话，很容易就容易把自己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甚至就像胡红所遇到那位姊妹一样，她也在自己很认真地查考圣经，但是她会慢慢落入错误的教导。如果我们只是靠自己的能力去面对魔鬼的攻击的时候，所迎来的最有可能的就是失败。我想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神才会让我们作为弟兄姐妹一起在教会中来生活，一起来面对这样一种信仰上的挑战。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彼此纠正。不仅如此，他更让圣灵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一起来遵循圣灵的带领，明白真道，并且行在真理之上。我想这里所讲的教会也不只是说指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是在教堂里还是在电视机前在电脑前，不只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这里的教会可能指的更多是这种普世的教会，历代的圣徒，包括现在在其他的教会之中的圣经的学者、神学家，各位教会的领袖，我们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来学习圣经信仰究竟讲的是什么，这都可以帮助我们来更准确地认识我们的信仰，免受错误教导的影响。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尽上我们个人的责任。那么面对这样的错误，究竟有没有一些容易抓到的一些标准，帮助我们去分辨一个教导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在经文中，约翰就明确地提到了这个分辨教导真伪的标准，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经文的2-3节这样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其实在原文中呢，这里这个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这一句呢，是在这2节经文的最前面。中文的翻译的时候呢，是为了照顾中文说话一些习惯做了一些调整。不过呢，我想我还是想按照原文的顺序来再给大家念一下，这样可能更容易帮助我们去抓到这个标准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明确的一个说法。我可以这样跟大家来念。他说，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也就是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凡灵不认耶稣， 就不是出于神。所以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很清晰的标准。认出一个教导是不是出自神的灵，它的源头是不是神，方法就是，如果他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来自神。如果不是承认这一点，就不是来自于神。结束。非常简单，非常清晰，是不是非常的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标准？我想约翰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明确很精炼的判断标准，来确定一个信仰是不是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我想我们的信仰被称为是基督教，最核心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并且相信关于他一些宣称。那么拿这个作为分辨教导真伪的试金石，可以说是最为合适不过的。但是我也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虽然这个标准看起来非常的直接，但是当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容易。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深入、准确、全面的一个对信仰的认识。我想这一句中，当我们仔细的去思考的时候，其实就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含义，帮助去确定信仰的边界。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它的含义很深刻。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说，看起来这么清楚明白的一个，你为什么还要把它搞得这么复杂？我想很重要一个原因是说，错误的教导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分辨。我们需要对信仰有一个清楚充分的理解，才会让我们的信仰特别的扎实。在这里我想给大家看两幅图，但是好像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出了一些问题，来帮助大家理解错误的教导可能是什么样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给大家描述好了啊，虽然会有一些困难，因为看到那个画面会更为的直接。我们知道绘画界有个词叫做赝品，就是仿冒的作品。在圣经中，魔鬼所做的就是仿冒神的形象，它就是一个尝试模仿神的一个赝品。这点我想在夏牧师之前讲解这个启示录的主学的时候已经做了很清楚的一些描述啊。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呢，就是这个啊，启示录描写到龙、兽和假先知啊，说他们就是一个赝品版的三位一体啊，尝试模仿神的这个三位一体啊，不过只是一种拙劣的模仿。所以约翰会用一种很嘲讽的一个名号说啊，说他们是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这是一个和这个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说那是你尝试模仿这个，但是你模仿不了啊，你没有这样的一种现在就是说昔在、今在、永在的一个特性。而错误的教导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特质，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教导。我第一个给大家看的图呢，哎，这个有名的赝品第一幅是一个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图片，或许大家只能拿自己的手机来搜一下了啊，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看到这个啊。这个图片呢叫虎啸山林图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我非常建议大家搜一下。如果你不搜的话，你 get 不到我的 point， 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大家如果去搜一下，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图呢非常的有喜感。哎，这图大概画的是什么呢？是一只张着大嘴的小猛虎，哎，这很萌的一只老虎，哎，在一棵松树底下趴在一个石头上，那个在那儿这个嚎了一声，哎，这个还有一个这种漫画版的一个文字框，哎，里面写了一个嗷，哎，是这样一幅图啊。为什么说这幅画是一种很有名的赝品呢？大家如果搜到这幅画，你可以看这个画的左下角有什么样一种描写啊？这画左下角有一个落款，写这个作者是谁啊？落款写的是 唐寅啊，唐伯虎啊，大家知道哈，并且还盖了个印，上面写个大大的寅字儿。我想很多一个人都会，如果你看到这幅画，你都会觉得啼笑皆非哈。会想说，这怎么可能是唐伯虎的真迹哈？这就是现代的一种表达，是一种很漫画的一种表达。那么，这明显对不上，这肯定不是唐伯虎的真迹，对不对？这就是一个专门为来搞笑的。对，的确，这幅画呢，并不是唐伯虎的作品，他是一个名叫亮年的一个画家，为了搞笑，他特别的署上了唐寅这样一个署名。而这幅画呢，也在网络上非常广的流传开来。这就是一种很有特点的一个赝品。我想没人会相信这真的是唐寅的作品。第二幅很有名的赝品呢，我本来放到 PowerPoint 里面，但是现在因为原因可能看不到，大家或许搜起来更困难，我只能给大家去描述一下吧。这幅画的作者呢叫沃尔夫冈·贝尔塔奇，他是一个专门画赝品的一个画家。在他画好了这幅画之后呢，他就署上了另一位画家，也就是海因里希·坎本东克的名字。这两个人的名字真的很难记啊，这不重要。这幅画呢，名字叫《红马图》。大家如果看到这幅画会说，哎呀，这真是一个很抽象很现代一个作品。这幅画作为赝品，模仿的作品，被认为是真迹，并且卖了290万英镑这样一种高价。这幅画通过了拍卖行的鉴定，甚至连他模仿的这位画家的儿子，亲儿子都认为说这就是他父亲的作品。我想这就说明这幅画仿得有多好。不过呢，这位买画的这个收藏家他还是不太放心，听到这个画家儿子的一个证实之后，他还是不太放心于是呢，他就把这幅画拿去给一位艺术史专家做鉴定。鉴定的结果呢，也就发现了一个不寻常之处。这幅画的作画时间是1914年，但是在鉴定的时候发现这幅画里用了一个1916年才发明出来的颜料，叫钛白，是一种白色的颜料。正是因为这一个小细节的发现，一个惊天的大案才浮出了水面。原来这位沃尔夫冈·贝尔塔奇已经模仿过许多有名气的画家，画了至少几十幅的作品，牟利了几千万的欧元，赚了这么多的钱。他已经是很系统性的去模仿别人的作品，他模仿了几十位画家的作品，但是从来没有被发现过，只是因为这样一个小的细节才被揪了出来。他在模仿这些作品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小心，他不会去画那些最著名画家的作品，他画的呢更多是那些艺术史上从没有出现过的，甚至一些遗失的画作。他会去研究画家们的生平和特点，然后他再去按这个画家最适宜的理解，按照他们的想法去画出这样的作品。而且他会选择创作年代对应的画框和画布，然后在自制的烤箱里面再做一种老化的处理，最后再把一些收集来的旧时的灰尘撒到这个画框和画布的这个缝隙里面。可以看到他这个作假方面有多么的认真和仔细。而这样一种高超的作伪画的一个技巧，让他可以逍遥法外多年。甚至我们刚才提过提到说有几十幅作品被发现，他牟利了几千万欧元，这只是他作品的一小部分。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是世界上在博物馆里展出最多件作品的艺术家。他的这些伪作堂而皇之地挂在各大博物馆里面，让大家去参观，没有人能够发现。我想这就是他做这些赝品的一个独特之处，他技艺高超之处。我们先不从道德上评价 但是我想这正体现了一些问题。这样的赝品可以骗过许多的艺术行家，甚至现在还在博物馆被当成别人的大作展出，真可谓他做的赝品比真迹还真。我想弟兄姐妹们，如果有这样两幅画摆在这里，你会觉得那些错谬的教导更像哪一幅呢？是这个虎啸山林图，还是这个我刚才提到这种红马图？我相信的确有一些错谬的教导会像左边这一幅啊，就是这个虎啸山林图。你看的时候你会哈哈一笑说啊，这肯定是假的啊，没什么意思啊，这个就笑一笑就过去了。但是也会有一些错谬的教导，就像这一幅红马图一样，只有那一点点的太白的颜料才能体现出它是赝品。我想如果我们尝试去分辨错谬的教导，不能只去看出来说这个虎啸山林图这是赝品，我们同样需要看到右面这个也是赝品。或许有些时候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并不足以做出这样的分辨，可能我们只能做出说这虎啸山林图这肯定不是唐伯虎画，但是像右面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做更多细致的工作才能看出它的这种假在哪里。甚至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像这种咨询艺术史专家一样啊，去那些神学家解经家那里汲取知识和智慧，帮助我们去分辨错误究竟在哪里。我想魔鬼最为可怕的地方就在于说，他会把这两幅图都摆在我们中间，他会让左边这个虎啸山林图充斥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去放松警惕，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一看就是假的，我们会觉得说假的我都能认出来。但其实魔鬼会用一些像右边这样啊，这个高超的仿冒的技巧所做的这种红马图一样，把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赝品摆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在不经意之间去放松警惕，让我们去跌倒远离神。所以我想这两幅图画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应当认真去了解我们所信，从而让我们有能力去分辨。我们需要去在我们信仰的认识上面不断的去学习，去下一些功夫，让我们可以去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谬的。那么在这里所说的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究竟有什么样深刻的含义，有哪些核心的教导是我们应该抓住的呢？我想我在这里可以做几点简要的解释。我想如果想把它说得很全面，那需要一个非常系统的神学的课程才能够讲得非常的面面俱到。但是我想这里有几点可以我们去留心，这就是我们信仰中最为核心的内容。首先讲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很重要的是承认耶稣是完全的人，这是为什么这里会提到说肉身这个词。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异端都是在这里出了问题，有不少相信耶稣是神，但是在他们的概念中，他们对神这个概念的理解中认为说神不应该像人一样在某个阶段受到这样一种肉体的限制，所以他们会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说明耶稣不是真实的人，他只是看起来好像是人的样子，他可能只是一个幻影，曾经在这个地上经历过，让我们可以看到，让我们去理解神是什么样。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只有耶稣是完全的人，他才可以作为义人替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带来救恩。而如果耶稣不是完全的人，我们也无法确知说人可以真正的从死里复活，因为只有耶稣才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向我们显明死里复活是可能的，也是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将要经历的。 所以耶稣是人，完全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就隐含在这一句的讲解之中。除了耶稣是完全的人，这个圣经还强调说耶稣也是完全的神。他讲到说成了肉身，就是在讲这个道成肉身这个事实，说明耶稣在降生这个世界之前已经存在，他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也就是约翰福音的起头所讲的太初就有的道。所以说承认耶稣的神性同样也是必不可少。我们如果不认为耶稣是神，我们最有可能理解就是耶稣是一个完美的道德模范，是一个人之为人的典范。但是当我们这样去理解的时候，我们无法对神在神公义的要求在实际上得到满足有任何的确信。相反，我们只能会发现说神可能不是一位公义的神，他处死了一个并没有犯罪的人，也就是耶稣。当我们这样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一些问题就会产生怀疑，就会产生偏差。而神亲自来拯救我们，是我们获得救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而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这个神人二性的一个教导，这个宣信也肯定了三位一体这个核心的教义。经文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这经文中同时提到了神、耶稣、圣灵，虽然并非是完全很明确的讲明三位一体的一个内容，但是同时在这里它也是一种对三位一体这个教义的肯定。所以在这里既提到了神人二性，又有跟三位一体相关的教导，而这两点加在一起都是肯定了耶稣所完成的救赎，肯定了他才是神所应许的唯一的救主。所以这里才会说耶稣基督，把这两个称号并列在一起，就是在讲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而正是因为这些，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确实的救恩，我们都是通过耶稣才能够得救。这里的宣告就是关于我们如何可以得到救赎。另外这里的一个宣称也宣告了教义和历史的密不可分，我们所信的不是一套道理，而是历史中真实发生的关于耶稣的事情，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的信仰和历史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历史正是基督教信仰重要的基础。我们知道很多的异端否认耶稣曾经圣经记载的关于耶稣的这些事实，他们认为那些只不过是神话。但是我想说的说，这里所讲的这样一种宣告是告诉我们耶稣是历史中真实的人物。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点，或许在这个短短的经文中并不是那么的清楚明显，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上下文就可以发现这一点，就是教义和行动，我们的所信和我们的所行也是密不可分的。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都是在讲爱。我们曾经分享过这样的内容，在这个约翰一书的23章23节就提到说彼此相爱，在后面之后很快约翰一书的4章7节也提到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可以看到相爱正是在这段经文的两端，所以上下文都是在讲爱，更是在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成了肉身而来是出于神爱世人的缘故。而所有认识了解着爱的人会有一个适当的对爱的回应。我们的信仰并非只是接受一套道理，而是要把耶稣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爱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对信仰的一个告白，这才是这种这里讲到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样一种道理所在。这个认不只是一种我们口头上的承认，仍然也有我们行动上的表达。在这里我只是列举了一些最主要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短短的宣告里面有着深刻的含义，甚至可以说这就是基督教最核心的信仰的告白。也无怪约翰会把这个奉为说是分辨真伪一个最好的标准，因为耶稣就是我们所信的信仰的核心。所以我们应该牢牢地抓住这个教导，抓住耶稣基督，来应对各种异端的挑战。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点，也就是真伪带来的分别。我们需要去分辨真伪，做出明智的选择。这是因为说真理和错谬会有极大的分别，会有很多不同的结局。首先我们提到是说，选择真理和错谬会是得胜和失败的一个分别。约翰在这里说，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提到属神的人会有一个最终的胜利。我们如今选择跟从真理，我们就是属神的人，而我们必将会胜过那些错误的教导，胜过那些传讲错误教导的人，也胜过魔鬼的事。我想这里很清楚地说明，这并非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厉害，我们多有智慧，我们多会分辨，关键是在于说我们里面有胜利，我们中间有胜利。经文最后说提到说，因为神的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就是在讲说神的权柄大过在世界上兴风作浪的魔鬼。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确定我们的胜利。所以这些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去依靠圣灵的工作和保守，因为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和带领，我们没有谁可以分清真实和虚伪。另外我也想提醒大家，虽然在这里经文中很清楚地表明胜利和失败是非常明确的界限，但是在我们实际在世界中的经历中，可能这样一个看见并没有那么的显而易见。我们知道前两天刚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啊，这个很多的体育比赛开始来进行。如果我们愿意喜欢看一些体育的比赛，我们会知道比如说田径比赛，比如说游泳比赛，比赛的胜利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呢？并非是在这个发令枪响的那一刻，也并非是在比赛的中途，而是在比赛最终结束的那一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胜利的判断不是在中途，而是在终点。对于基督教信仰来说，真正胜利的判断是在主再来的那一天，是在我们每个人站在神的面前受到神的审判的时候。而除此之外，一切的暂时的胜利或失败并非是一个准确的判断。我想对于魔鬼的势力来说，他们所期待的胜利更多是在世界上的胜利，而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判断的标准。我们应该真正去期待的是最终的得胜，而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看清楚究竟谁才会是得胜的那一方。就像耶稣钉上十字架，大祭司曾经认为自己胜利了，而耶稣同样宣告成了，但是判断的标准并不一样。大祭司觉得钉死了耶稣事情结束了，而对于耶稣来说，他仍然会有复活。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会面对很多世人所看到的失败的形象，但是我们应该确定我们所信所盼望，我们应该把我们真正的得胜放在永恒之中。我们不要认为任何现在的好处放弃永恒的福分，也不要因为看见现在的成功放弃永恒中的得胜。所以得胜和失败是很重要的一个分别。另外一个很大的分别是有不同的归属。 经文提到说，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真理和错谬可以让人分成两个不同的阵营，属世界的人和属神的人。属世界的人会愿意听从世界的声音，跟从错误；属神的人会愿意听从神的声音，跟从真理。而我们作为相信神的人，应该就是牢牢抓住我们正确的阵营。我们需要分辨不同的声音，让我们时刻处在正确的阵营之中。同样，我们也去吸引那些对真理渴慕的人来归向神。所以可以看到，这样不同的归属也是带来重要的区别。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属神的，就像第六节经文开始所讲的，我们是属神的。我想再一次跟大家确定这一点，我们现在在教会之中，我们相信正统的信仰，我们是认识真理的。神的恩典拣选了我们，神的恩典也会继续来维持我们，让我们都可以时刻站在这真理中，活在这真理中。虽然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错谬的教导，讲了很多这种分辨的功课，但是我想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我们一起来仰望神，来依靠神，我们一起来抓住他的恩典，也相信他的圣灵会在我们中间不断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的有限，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跌倒，就恳求你坚固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各样的真理上有越来越多的认识，也让我们可以期待并享有那永恒中的得胜。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